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教会历史的第二课，讲到聚集圣徒和捍卫信仰。它的时间点跟上次的课，记得上次课我们讲到，大概是到西元300多哈，将近400年的前面300年的历史，那有一点重叠，但它的中心点重心是不同的。前面第一课我们讲到教会的发展，我们特别注意到教会发展是。神的带领，神的引领，就像《使徒行传》一开始，耶稣基督跟使徒们说的，说给圣灵会带领他们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到世界的地极，你就看到他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一步步的往前行，而每一位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们都坚守着这个信仰，这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他的生死复活，而每一位使徒们都谨记着这些教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很多人在看书、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都把它看成是一个圣灵的传记，很多人把焦点又误放在。各式各样的神奇奇事，但是使徒行传最可贵的焦点，其实是在发生那些事之后，每一个使徒们他们所做的讲道，你会发现他们的讲道都是为福音在做见证，都是要带领大家说，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而他照着旧约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父，每个信息都是这样子，而他们也为这个信息殉道，做生命的见证。他们宁愿在这些不相信的人、外邦人面前，他们做的见证是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所说的。是真实的，而他愿意为这件事以生命来做见证，这样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你会看到在逼迫中间，也让这样的信仰的纯真性能够保存下来。那我们看到最后，由于基督徒的信仰的纯真，在迫害中间保持这个纯真，以及。他们的生命见证不只是为这个所相信的做的见证，以及他们表现出来生命的改变，他们的对人的爱，还有对破除阶级，不管是种族、性别，或者是你在社会上的阶层所表现出来的爱心，为基督做的见证。都感动那个社会上的人，都愿意想要明白了解，所以不只是单纯的是说为生命的殉道所做的见证，而是他们的生活的见证才是最大的力量。他们生活见证让人家想知道说他所信仰的这位耶稣基督代表的意义。那在这样过程中，一方面是纯正的信仰，一方面是生活的见证，慢慢的影响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到最后。虽然在各式各样的压迫中，罗马的皇帝第一先承认是压不住的，是动不了的，最后改变成接受这个信仰，连罗马的皇帝也相信这样的信仰。这整个过程，我们看到是我们上次的讨论。这次我们要更详细来谈到这整个过程中间是怎么样的。我们讨论基督徒是怎么样的聚会，怎么样的方式和各个信仰的内容。所以谈到初期教会的敬拜，他们的方式、教会的架构和圣经的形成，这是这次我们要讨论的哈。那资料也已经放在网站上，那到时候雷雷会发给大家，或者你可以自己上去看。我们记得希伯来书，哈，记得希伯来书讲的这段话啊。希伯来书的10章23节、25节，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25节讲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即使到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是希伯来书里头的，你会想到那是1900多年，将近2000年前，所有在聚会人所相信、所互相劝勉的，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话，有一些常常有的误解，以为聚会只是一个宗教的打卡仪式，或者以为说，哎，我在家里读经就好，我自己听听，网络的录影的讲道就可以。但是这里谈到的是，你要有一个。虽然代表教会是实体和网络的混合体，但是它形式上是一个聚会的形式，不是你可以爱听或不听，或是你认为只是一个打卡而已。第二个是说，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宗教、文化、哲学的信仰包围着。那么，在那个时候，如果你不在一个聚会当中，每个定期的，大家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建造、互相的建立你的基要的真理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外界的文化或者虚假的教导迷惑。实际上，今天也是一样的。你对聚会，你对学习，你对听到。你对读圣经啊、祷告的态度影响到你的生命，你属灵生命。所以在那个时候，聚会不是一个生活习惯，而是属灵生命的生死存亡，或是在那个时候是抵御异端、捍卫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那个时候，这边讲的是文言文，我跟大家等下会跟他翻译一下哈。那上礼拜又我记得也是有讨论到这样的问题哈。这个是一个总督哈写给罗马皇帝的一封信，因为罗马皇帝请他去调查，他在这里头描述第二世纪的基督徒是怎么样聚会的哈。你可以看它里头，我们把这个文言文稍微翻译一下，他会说他们会习惯在。一个既定的日子，就是我们现在等一下讲的主日的早晨，早晨很早，因为他们的聚集要冒着被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他们有一个很早的清晨。那在这过程中间，他会唱诗歌，而且向基督唱诗，把基督当做一个神明，这是他这样写的哈。那么，而且他们会对生活上严守。一个生活上、道德上的纪律，岂是不诈骗、不偷窃、不奸淫、不违背誓约？那么这后面还会讲，就是维持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其实这个普林尼写了好几封信，这几封信都存在着。这是一个当时的政治或者是外邦人对于那时候的。皇帝写的观察，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从外面人的角度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资料哈。所以他后面还讲一段说，这件事牵涉的人数甚多，所以他说，我认为应该先征求你的意见，我征求皇帝意见比较好，因为许多来自不同年龄、不同等次、不同性别的人都。在这件事、这件这个信仰、这个聚会里面，他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聚餐性的宗教不但在城市里头广传，现蔓延到乡村及农村。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来谈说，在他眼中看到的教会的聚集是有这样的看法。那么，我们现在收集到的资料，讲到将近2000年前。”是怎么样的敬拜呢？一开始是谈到主日的敬拜，早期的敬拜其实是跟犹太人的会堂是有重叠性的哈，一直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才完全的分开。早期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他们的差别只是 读的都是读旧约圣经，差别只是基督徒们知道、认知、认信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把星期日，也就是第七日的安息日的后面的安息的犹太人传到安息日的第二天，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日子，当做聚会的日子。这是一个开始的，然后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有读经，有诗歌，有讲道，也有圣礼。所以从这个里头这些元素，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元素跟我们现在是一样，开始包含了这些，是一个规律的聚会。我在那个之前，到了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二世纪的晚期到第三世纪，才基督徒们才有自己的聚会的场所，以及分开来的聚会的形式。那么看到你这样的，你会发现说啊，原来我们现在聚会跟2000年前一直传承下来是一样的，相同的，类似的。那么你再看里头有两个很重要的我们说视觉化的福音，其实这两个重要的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圣礼，代表的是一个福音展现出来的，一个是洗礼，一个是主餐。那么洗礼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是远比我们现在要更严谨得多。所有信徒受洗以前，一定要参加密集的课程，预备自己，还要被教会的领袖们反复的教导及讨论，确信他们明白所信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教会处于一个被异教文化包围的一个独特环境。所以在那个时候，教会非常非常的努力的保守他们的信仰和这个群体的圣洁，所以他们很认真的要查验想要加入这教会的信心，确保他们对福音有清楚的认识，与确保他们对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委身。那么在这个概念里头，洗礼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谨慎、非常严谨的一个圣礼。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太我们现在的有点因为福音运动的关系，就有点淡化了这件事情。我们把所有事情放成说，哦，有人绝志了，哦，你就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有上天堂的门票了。其实你去看耶稣讲到的大使命，是我们去传，让人信，接受这个信仰，施洗，教导，让他们遵守，使每个人做基督的门徒，这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单纯的说，哦，我们有个福音大会，有人决志性的信主，然后当场就受洗，受洗完了就，各自。可以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可以发现，从教会初期的时候就非常的认真，因为他要保持教会的圣洁纯净。那么有一个资料叫做《十二使徒遗训》，这个《十二使徒遗训》是在早期，等于是今天的我们看到很多的信条和要理问答。这个资料很多地方提到，但它没有放在圣经里头。我们等下会说明它的原因。最主要是它是一个收集的资料，所以你没有办法确认它的源头是什么。而且，这个完整的抄本一直到19世纪的末期才在天主教的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看到找到。它有很多很详细的资料啊，在洗礼。洗礼就是它里头这样写说，关于洗礼背诵 这些你所相信的事情，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谈到那个时候谈到流动的水中行，如果没有流动水，就在其他的水池，如果不能在水池里的话，如果不能在冷水中施洗，温水可以，如果都没有，就奉父子圣灵的名，把水浇在头上3次，在洗礼前，那个时候施洗者和施洗的人和受洗人都要禁食，其他人也可以禁食。那个时候就规定像是这样子的。那么奢俗的遗训到19世纪末看到了这个全本。但是他没有被纳入圣经，原因是第一个是他没有普世公认的使徒权威，那名字叫做十二使徒遗训，那是根本没有追溯到是使徒写的。第二是在那个时候只有某些地区，属于犹太基督徒的背景在用。第三个，它里头有写的东西，其实跟圣经的教导也不完全一致，例如说。它里头有禁止，严格的禁止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这个其实跟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讲的东西是不相符的，所以它是有一个色彩在的，所以它有很多的很重要的一个参考资料，但是并没有被纳入圣经里头。另外，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资料，其实在教会早期的时候，就有一些讨论，例如说。婴儿要不要受婴儿洗？好，现在如果你对基督教教派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的话，你就知道有些教派是主张有婴儿洗，然后最后一个坚信礼的，而有些教派，例如浸信会，就坚决的一定要成年任性了之后才能受洗。其实这件事情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另外，你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就讨论到说，洗礼代表是什么样的意义？洗礼能让人重生，带来救恩，或者是洗礼是信心的外在记号，是表明你内在的改变对人宣称。这个到今天也是有两种的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内在的信仰的外在表现。本身，是你的得救、你的重生是圣灵感动的时候，这个洗礼只是外在的一个表现。其实这个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在讨论，因为主餐的时候也是提到啊，你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文献，甚至你找到在西元150年，有一位，我们等下会谈到，初期教会以及早期教会的教父刘斯丁，他写了一封信，这些信其实现在都可以找得到哈。那讨论初期教会是怎么聚会啊，把主餐是纪念基督的受难，他在那信里头这么写的。那他写的书里头讲说，在祷告之后，我们彼此亲吻问安。然后弟兄的带领者拿着饼、还有杯啊，掺过水的葡萄酒，然后奉圣灵之名向神献上赞美，归荣耀给他，祷告谢恩，感谢从神而来的一切丰盛，然后大家用喜乐的心回复阿门，然后祝谢，然后分配饼和杯。这个你会看到，这个在那个时候，其实教会的聚会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包含读经、祷告、诗歌，和讲道、劝勉、教导。这个结束之后，就分成第二部分。其实那时候是每个礼拜都是有主餐的，都是有我们所谓的主餐。然后呢，只有受过洗的洗礼的信徒才能参加的，所以他是有清场的。到第二段的时候，因为圣礼不但是加的，不只是加强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也使我们和其他信徒是合一的，是在 历代历世的信徒教导都在施行，这让我们真的在我们在做圣餐的时候、洗礼的时候，你都会思想到一主、一信、一洗。今天你要想到说，教会如果有洗礼，不是有圣餐的时候，你在参加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跟初代的教会是联合的，是跟他们一起传承下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这2000年已经在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我们就要谈到说，第二部分，我们今天要讨论第二部分，也就是新约正典的形成。我们可以这样讲，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常常在外界啊，外界也就是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圣灵不明白神的救恩的外界的人看，他都以为看到教会数据，我们讲的教会历史册，他都会认为说啊，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群人吵出来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大公会议投票表决的结果其实有些被淘汰是因为有政治的原因，有什么？事实上不是的。我们等一下再谈论这个过程，它有一个催化的因素，我们叫催化剂，促使它这个过程。但是真正的背后，我们看到是圣灵的带领，圣灵在这过程中间引导，让教会可以辨识出神的话语，然后让大家能够遵守。我们来谈到一件事情，圣经是一个新约正典的形成，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神迹，因为几乎很早教会就达到一个共识，没有什么大的争议。那么我们会谈到它有一些催化的原因在初期教会。信徒很早就确认旧约圣经的全文，因为旧约圣经也是神的话语。但是他们面对一个问题是，哪些属于福音、属于基督的信仰的，应该要加到圣经里头，成为正统来自神的话语。很快的，他们就知道说，使徒们也是来自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是圣灵所默示、有权柄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是有一些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我们就会特别提到一个啊，马吉安这位人和他的教会系统，他的错误教导吸引了一大堆人跟随他。你看他的出发点啊，他的出发点是我等下会多介绍马吉安这个人，因为他的影响力很强，在第二世纪，你可以说他催生了这个教会要迅速的把新约正典确定下来。那么他出发一个说法，其实这个他的想法跟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想。你初读圣经的时候，你也许也会一样，你会觉得说，哦，这个旧约的神好像比较凶，好像比较容易施行一些惩罚，那么好像新约谈到都是爱，好像慈爱都是救恩啊。那有人说，哎，我不喜欢读旧约，旧约读起来多有一大堆的礼仪习俗，新约看起来比较平易近人，所以这样的概念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在第二世纪就已经有了，尤其是外邦人的背景进来。当由外邦人进来，他们要融入很浓厚的犹太味的一个背景的时候，当有人提出一个概念，哎呀，我们不要去管旧约了，我们不去理它了，我们就读新约中的有关耶稣基督教导的，这些都是神的，都是新约的神都非常的感受到非常的慈爱，这个是蛮受欢迎的。那我们来介绍马吉安这一位人物。 他本身，他其实出身，他的父亲是主教，所以他从小对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蛮熟的。但是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经营这个航海的贸易，非常富有的一位人，所以他有一个很强的经济实力。所以他一开始在教会，在罗马教会里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捐款啊，帮助教会建立这样教会，基督教的教会。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变成是在罗马教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但是他后来呢，他开始去想，他刚才讲到说，他想要把基督教去除犹太的味道的时候呢。他自己本身受的教育受到很多，希腊的二元论啊、柏拉图主义啊、诺斯底主义这些影响，再加上他有财力，再加上他又有在教会里就有影响力，他就自己成立了另外一个教会系统，对抗这个正统的基督教系统，因为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经济的财力，加上他很有组织的能力，所以马吉安系统的教会很快就发展。那你可以了解，他有他的背景，他的背景是他很容易就把旧约的神讲成是另外一种神，大家要的话要信就信新约的这位比较慈爱的人，爱的神，救赎的神，而且。他是第一个自己就成立了一个，建了一个所谓的新约正典，正统圣经的。他的方法就是把旧约全部删去，把新约里头只留下十封的保罗书信，福音书里头他只留路加福音，而且是删减的路加福音，因为他认为马太、马可和约翰福音犹太味太重。然后他自己又有很多的经济实力，他本身又有组织的能力，所以他的教会就非常有组织能力，在他也建立了教会的体制、崇拜的仪式，其实跟我们刚刚讨论的大致相同，但他更有严格的纪律，他主张圣洁的生活等等，所以对于外邦人的信徒非常有吸引力，很容易就去融入，造成在那个时候做一个对抗。可是，你可以了解他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更造成了大家要认真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催生了新约正典的形成，也确立了新旧约的连续性。你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之间关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等下会谈到的很多的教父们，都提写了很多的言论。来讨论马吉安的神学的上面的错误的地方。最简单的一个说法，你如果你去找这些资料都存在的，我们等下会谈到一个教父叫特土良，他本身是有法律背景的，所以他写的东西的逻辑性都非常强。他说明说，马吉恩的有一个基本上最基本的错误是，如果你把神分成两种，两个神，一个是旧约创造的神，一个是新约的救赎神。如果神是有这样子的话，你信的神就不是至高无上的神，因为他留下一句名言，这名言：神如果不是唯一至高的，他就不会是神。一个不具绝对。绝对的唯一性，没有办法掌控全局，从创造到救赎的神，在逻辑上，这个信仰是站不住脚。第二个，他特别强调了善良、圣洁、爱和公义是不可能是分开来的。如果你只强调爱、强善良，而没有圣洁公义，你就这样的神是一个不完全的。他马上就问说：“如果 一个良善的神，而没有公义，对罪恶无动于衷，不实施审判。这个良善本身就是软弱的，而公义实际上是良善的保障。所以谈到了他说他在伦理上的逻辑是错误的。一开始感觉很吸引人，我们只要爱，我们只要这样。但是如果你不去谈神的圣洁公义，他的良善本身无意义的。那事实上你会谈到十字架的救赎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回去在一开始初看，好像马其安的教会非常吸引人，但是你从这个真理的角度来审核的时候，就站不住脚了。特别也提到了，特土良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是，真理在前面，异端在后面。就像耶稣讲的说，你在稻子种了以后会砸进来败子。他会谈到说，我们现在看了这个始终传统的连续性，我们谈到正统的教会是从耶稣到第一代的使徒传递下来了，你不能从中间自己跳出来一个，把它剪接到，甚至你可以看到说，所有的新约圣经，就算你用剪接的，拿到路加福音和保罗的书信里头，都有非常多的旧约的背景。每一个你在就里头谈到的路加福音也好，你虽然把它删掉了，你看里头到处可以看到。耶稣在引用旧约的先知，耶稣在讲旧约的神为父，各式各样的段落都在里面，你没办法把它删去，而这些都耶稣的出生、死、复活，如果抽离了旧约的救赎应许，你在逻辑上根本没办法解释。因此谈到这件事情，也帮助一开始很非常的盛行，但是经过这种真理的考验之后，就被击垮。这也让我们更可以明白说，异端会出现，会让真理会更明显、更清楚，而且你是要靠真理去反驳异端的。所以马其安派是一个把正统的神的话语删减的，而另外一派是孟塔罗派。你在这边还是会看到的，在今天你还会看到，他们认为说，他们还是可以接到新的神圣启示，他们还是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他们可以自己加上去。你看今天你也看到很多的异端也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个状况下呢，这是另外一派，说一个是减，一个是加。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催生了教会，把大家公认的神的话语确定下来，要特别我要讲到了说什么叫做正典啊？
十五两瓶，十五两瓶啊，家人们啊，
正典
哪有
的
谁的话
这个定义哈，本身它是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尺，就是去量度啊，它的作用呢是工匠用于把绝对笔直的尺，去检查这个木头是直的还是弯的，所以早期的基督徒用量尺来称呼那些被认可的、有绝对神圣权威的圣经的书卷。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圣经是圣灵感动这个作者写出来的。而圣经的形成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真的要讲说圣经是神授写成的，是应该是西元后的98年，约翰完成启示录，把笔放下的那个瞬间，新约圣经就完成了。而在这个传播的这个过程中间，是被教会辨识出来，注意到不是投票选的，不是大家把它开会讨论的，而是被辨识出来的。那么他们有什么特征呢？注意到这是量尺，这个 木头本身是直的，你只是确认它是不是的时候，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检验的标准，要把它想成是看到它的特征是什么。所以讲到特征，我们通常讲说，怎么样辨别这个书信是正典的特征，合乎这个量尺特征，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一定要回溯到使徒的源头，一定要回溯到使徒的源头，或者是使徒写的，或者是使徒的重要的他的不要你像马可也好，路加也好，一个跟彼得，一个跟保罗，他是接受他所的教导和传授所写的，所以回溯到使徒的源头。第二个，这个书信必须是使徒的时代。晚期的，就算写得很好，教父的书信，教父写的东西，都是一个参考的，而不能当做是正典。第三个是合乎使徒的教导，如使徒的教义。第四个是那个时候的教会，记得那时候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教会，并没有像而是各地方的教会，而大家都接受，所以我们讲说它有四个原则，原特征啊，它必须回溯到使徒源头，它的时间是使徒那个时代，它的教导是使徒的教导，是相同，不会是矛盾的。第四个是那个时候的教会都普遍接受的，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找到的考古的资料，有一个叫做穆拉多利的残篇，好，那个残篇到后来有另外一个文章，写到了这个残篇，而那个时候就已经列出来了27卷的新约的经卷，是在教会大家在普遍在朗读的，而到新约240年的时候，也教父伯利根他的书信里头也写出了27卷的这个经书，另外有一个一位那时候的学者，他那个时候大概是也是第三世纪的时候，他就谈到了这27卷经书，他的讨论哪些是大家都没有任何争论，大家在讨论的问题，比如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例如说雅各书，例如说启示录等等，大家有这些讨论，但是已经把这27卷经书是所有教徒在列读。那么公元367年，这是大家最常会谈到的这一年，是亚特纳修的时候，他的这个书里头写出来说，这是各个教会公认的正典书目。所以很多人误认为说，新约是367年才决定的。实际上，他的决定过程是新约的定点是在写成的那个时候，而是后来被认出有这些特征，而在神的圣灵的带领下，也有外界的刺激，内界的带领催生出来一个新约正典的形成。我有一集专辑的讨论，在讨论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得到这以前谈到新约正典的形成，谈到这段。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不是教会建立的新约圣经，而是新约圣经建立了教会，教会印证而认出了神的话，所以这个是来自神的话语的部分，在我们和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读的是同样的神的话语，对这个概念了解的话，我就对圣经明白说，新约圣经的被认定是神在历史中间亲自的引领，新约的圣经不是被投票选出的，而是被认出的，它本身就有绝对的权威，这个是对新约正典的形成，那我们必须要一个这样认识。 好，那么再来，我们要谈第三个，要谈的是初始教会的架构。你可以想象出来，一开始的教会的成立，你看到《使徒行传》，保罗到一个地方设立一个教会，然后在那个地方，找寻可以带领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监督或者是长老，有帮助的人就是执事。啊，如果你去看那个时候的十二使徒遗训有谈到说，要自己委任监督执事，他们应该是不辜负主，性格温顺，不贪钱财啊，又真实可靠的人。他们为你们行使先知和教师的职分。刚开始每个教会有自己的长老或是监督，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教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第三世纪的时候，教会成长得非常的快，那监督的数量就跟不上使徒增长的数量，另外就会变成说，在每个地区，每个区每个城市，就有一位叫做主教，负责一个地区十多个、几十个教会。每个教会有长老，或者我们在很多的教宗派的名称叫做福妻，好，其实就是像一个长老和执事，那就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城市就会有一个主教来负责和带领。那这个大的城市在罗马就那时候在耶路撒冷也好，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是很重要。那个时候的圣礼是那个城市的主教主餐食、祝谢、饼杯，然后由这些分散到各个教会去。我这里头也注意到一件事，在那个时候，主教也负责教会的财务，这个造成我们讲到后面的教会历史，造成一些被滥用职权的空间。好，这个我们以后的教会历史。再往后，你会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整个教会历史。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由于是政治和历史的变更，原来你自然而然的中心点是在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被迫害，然后圣殿被毁的时候，他就往这个往西迁移。先到安提阿，或者是苏大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些都属于文化的重镇、经济的重镇，慢慢的就移到了罗马，因为罗马是那时候是帝国的首都，还有政治地理的优势，再加上罗马又是彼得和保罗殉道的地方，所以慢慢在那时候的罗马教会就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造成了后面你会看到，东西两边教会的分裂。你会发现在罗马这边教会是以拉丁文为主的，而在东边的教会是以希腊文为主的。这个是后来我们会谈到教会历史的时候会谈到这些。我们看看啊。教父的部分，我们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讲。我们今天先停到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几件事情，一个是初始教会的聚会的形式，一个是我们谈到新约正典的形成，另外一个我们谈到教会的结构，第二世纪的时候初始教会的结构，你会发现跟我们现在有强烈的连续性。我们自己现在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你会联想，你跟2000年前一直传承下来的这整个过程，跟他们的关联，我们是一起在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关于这个教父的这一部分的影响，我们在下次再谈好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把这个录音的部分，录影的部分。先停下来，我们可以来分享来讨论。